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献上我们感恩。今天我们听了高牧师的讲道，我们也知道他也正好讲到了列王记，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更多的来通过列王记继续的学习，来更多来的认识你，也认识到你的对我们的恩典，也认识到你的公义。求你在以下的时间，你的灵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现在这节课我们继续讲列王记，今天我们就开始进入的列王记的下面一半，上面前面我们大概前面十一章，前面十一章我们大概就讲了，基本上是讲的是所罗门一生的这个，基本上十一章都在讲到所罗门，就是从他的从所罗门登基。一直讲到他的讲到他的这个一生，他的功绩，他的过他的那些那个一些过错，然后他的他的荣耀等等一生哈，他的最后他的去世，然后我们再就大概总结一下前面的这个所罗门他的一生，所罗门王的一生，他确实是对以色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他是也是以色列这个王国的一个巅峰的时间哈。如果我们来评价所罗门的话，用这个天之骄子来形容所罗门是一点不过，一点不为过的，真的是。所罗门呢是大卫和八十八所生的儿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太平，所以看到这个所罗门确实他一生都是他的国在神的保守下，以色列都是在太平盛世哈。然后所罗门的另一个别名也叫做耶底迪亚，意思是蒙上帝所爱，这一点没错，就是上帝真的是很爱他，看到。然后所罗门的出生是在大卫所说呢是有上帝的应许，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他给这个把王位要转给他，所以这是所罗门。他所罗门我们看到他的功绩呢，就谈到了前面我们上讲到了所罗门他建造圣殿是吧，这是大卫王他的遗嘱，就是说一定要把大卫王的心愿也是神交给他的一件很重要的，是建造神的圣殿。然后所罗门他也是这个以色列国富强，国家太平，百姓也安居乐业，确实是。如果从人的标准来讲，所罗门这个王确实是一个好王，确实是把这个国家带到这个太平盛世里面，然后他也很有智慧，他治理这个国家也井然有序，他的内政外交还有他对这些对邻国的处理，这些贸易等等都非常的有智慧，所以然后呢他有很多的著作遗留下来哈，有箴言，有作诗歌，有1500首，他讲论草木飞鸟走兽，他有很丰富的知识，名声传遍列国，所以所罗门他的功绩，但是这几个功绩我们看到他建造圣殿是神的要求，也是神帮助他，然后他的国家的富强，把他的智慧都是从神求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些功绩的话，也看到真的是就是神的恩典，就是在在的都是神的恩典哈。然后所罗门他的失败，就是说所罗门他有，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好王，他是很有智慧的，他从上台开始怎样去夺取这个王位，然后清理政敌，然后一直到这个怎样去把这个国家这个治理等等方面，他是这个还有怎么去断案是吧，他是很有这个属世的智慧，也是他也求神给他这个治理世界的这个治理国家的智慧，神也确实给了他这个智慧。然后呢就是说属灵的智慧，所罗门也不能说不能没有属灵的智慧，就是说我们从所罗门他的祷告来讲，真的是他是非常有这个，他很认识神，他也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说从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祷告完全在在的都说明他真是他也有属灵的智慧。但是呢所罗门也是，而且所罗门我们也知道他，我们也不能说他不爱神是吧，所罗门他也是爱神的，神也爱他，但是所罗门呢他也爱这个世界是吧，甚至说可以即使不是说更爱这个世界，至少他是爱世界的，所以他有很多的爱好。 他为自己建造宫殿，他滥用名利，用七年的时间为神建殿，然后又十三年的时间为自己建宫殿，然后他的宫殿比这个圣殿要大得多，四倍。然后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还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他有七百个嫔妃哈，有一千个妻子的话，有人算过，如果他一千个妻子，每婚礼每个用一个礼拜做婚礼的话，他可以花二十年的时间，所以光做婚礼就花二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属实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我不知道他的智慧有很多可能用在这个对付这些嫔妃啊妻子的一千个妻子上头哈，所以从某种就是这个角度来看，他也缺乏一点智慧，然后他也有穷奢极欲的生活，不断的增添自己的财富。神确实是赐给他富强哈，国家的富强安定，但是他也够这个挥那个奢侈的生活，他也是想享受太多，就是说为自己增添财富。然后呢，最大的问题他就是为假神建造丘坛，这是最后他爱世界爱到一定程度以后，他就爱神的心就少，他就离开了神，最后远离神以后，最后导致的结果，我们就能看到神不喜悦他，给他们以色列国从此就盛极而衰，走向衰落。今天就是说，我们就看他的，就是以色列他的后代，他的因为所罗门他的这些过失过犯，就是记录了神以后，他的给后代带来的影响和对国家带来的影响。我们从今天从第十二章看到，就是说所罗门他去世以后，他把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然后所罗门王叫罗伯安，所罗门王的儿子叫罗伯安，罗伯安的名的意思就是要扩大我的名，所以这是罗伯安，是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往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然后以色列人就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人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轻松些，让我们就服侍你，就侍奉你。”然后这里就看了几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罗伯安和所罗门他上台，上台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哈？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他首先他是有神的应许，就是神答应把王位传给，即使他面临很多的危险和困难，但所罗门他有智慧去对付，就是说他对这个大卫也是因着神的应许把这个王位要传给所罗门，所以这都是从神来的，就是说而且所罗门也有智慧去在这个当上国王以后去清理政敌，清理这些他的这些影响他王位安定的这个因素，也是都是非常的有果断有能力的。然后这看到罗伯安他就是他要往示剑去，所以过去呢北方各支派都是来到南方，当大卫这个称王的时候，北方支派是到南方去这个到大卫了去承认大卫的王权哈。但是这里反过来就是说罗伯安他要去从犹大他要往示剑去，往北方往北走，他要去就是求得就是北方支派对他的支持，而且他这个王位是以色列人要立他做王，不是神要立他做王，所以他这个已经就不一样了，他是一个需要求的人的认可，而不是求的神的认可。这里我们没有看到神对他的王位的认可，就是说他要民主是吧，我们现在就是要需要民主，需要老百姓支持他，然后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他 这里就出现一个人叫耶罗伯安。耶罗伯安的名字的名字的意思是叫百姓会争论，是这个意义哈。耶罗伯安罗伯安就差一个字，但是他们两个的身世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罗伯安是什么人，是王的儿子是吧，是他从小肯定受到很好的教育，他有很大的资源，这个国家都是最后就是这些资源都归他来那个所拥有的。但是呢，耶罗伯安是什么人？耶罗伯安是个寡妇的儿子，他是非常这个生活在一个非常身份地位非常低的一个穷苦人的家里。但是呢，耶罗伯安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就是说他从一个很低的这个家庭地位的情况下，他能够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哈，精明强干能力，他能做到去管理这些工程哈，然后他也能获得这些以色列人。你看他当时逃到了埃及，因为所罗门王听说耶罗伯安这个先知给这个耶罗伯安这些应许这些事情要夺他的王位，他就去杀他，然后耶罗伯安就逃到了埃及。所以这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又把他叫回来，说明这个耶罗伯安是很得了一些人心是吧，这些以色列人还是非常认可他，他有能力，也很会做人，也认识到百姓的疾苦，就是他看到，就是说这时候他说你父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就是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到后来的时候，就是说所罗门就是说并不是为了建造圣殿，而是为了建造他的所愿建造的那些大各种这种大工程，然后去让百姓负重恶做苦工，然后失去了民心哈，失去了百姓的这个拥戴。这个就是所罗门到后来也是不再寻求神的旨意，陶醉在自己的这种聪明才智和宏图大业中，就彰显个人的荣耀哈。最后的结果就是说百姓就不是太顺服，然后就讲出这种话来说，你负重恶做苦工是你父亲干的，然后你现在希望你能够对我们好一点。然后罗伯安也不傻，当时没有马上回答他，就是说你给我三天时间让我考虑一下。然后罗伯安他做了，就这个时候有人就说罗伯安这时候就实际上也是很缺乏智慧，就他去了事件的时候他没有准备好去预见到这些问题，他觉得他去了别人都来拥戴他，马上就做完了，很自然的事情，他根本不了解他这些所罗门给他留下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也没有去估计好像也没带什么军队，没带多少军队去，就是说对付这个耶罗伯安是吧，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他只能被别人胁迫，就是说如果就实际上有点威胁的意思，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们就释放你，否则的话这个后话就没有威胁，你再他也没办法，所以他就回去问那些人，他首先去问这些老人是吧，问那些老臣，就是说所罗门以前的那些老臣，就问他们现在我这个情况要怎么处理，然后这些老臣的意见就是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就可以做王，这是老人给他的这些老臣给他的意见。这话听着很耳熟啊，就是人民的公仆，就是当这些你相信吗？没人相信，是吧？你当王是为了做仆人吗？从人的角度来讲，这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所以，但是他能笼络人心啊，他这个至少是讲这些话的时候，让人觉得他还是不错。所以，但是这个耶罗伯安不用就罗伯安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然后他去问他那些少年的同伴，就是说，就是那些少壮派跟他一起，就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伙伴，他说，然后那些少年给他的主意完全相反，说你应该这样说，你父亲，然后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要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的鞭责打你们。所以这个他的那些哥们儿给他出的是这个主意哈， 就是说蝎子的鞭是什么，就是指鞭子头装有铁钉的那种皮鞭，就是很就很狠的，就是说，所以但是呢这里看出就是说所罗门这个罗伯安他是这样子想也有他的道理，就是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他一上台就让步的话，北方各支派可能就会觉得他这个比较软弱，可以欺负，是吧？然后会得寸进尺，以后局面就会不大会受到控制，所以他就采纳了这个他那些哥们给他的主意，就是说王用严厉的话就跟那些百姓说，我比我父亲还厉害，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怎么责打你们，你们不听话，我更狠的打你们。所以王不肯依从百姓，这是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所以神已经定义，就是说从这个角度算来，他不听老人言肯定是他的一个这个失误，是吧？缺乏智慧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他听了那些老臣的话，是不是事情就会改变呢？好像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寻求神，问题就在于倒不是他听老人还是听这些年轻人，而在于他根本就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最后一定要这个事情就会发生。然后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关系呢？耶西的儿子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吧。然后他们就散了，是吧？然后这个就按现在的话就人心散了，这个队伍不好带了，是吧？就散了。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驻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大支派耶罗波安人做他们的王。以色列就是，然后耶罗波安还干了件蠢事，就是他想挽回这个事情，他差遣掌管服苦役之人的亚多兰，这些百姓被这些已经被这个苦工这些苦工服役，肯定是被这些长，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怨言，肯定是这个亚多兰估计也没做什么特别善待他们，是吧？他现在需要挽回这个局面的时候，他让这个人去挽回局面，结果是什么？那以色列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就是说本来就已经反了，你还派这个人来，越看越气，所以结果就是说更加激化的矛盾。所以从这几点就能看出来，是这个罗伯安跟他父亲是不能比，就是说从人的智慧来讲他也缺乏。所以就像传道书讲，所罗门自己也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因为我所得的必须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呢？他竟要掌管我的日光之下用智慧劳碌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所以所罗门已经他也预到老年，他也预感到他的国交给他的后人的话，他也不知道这个后人是智慧还是愚昧的，所以这都是虚空。所以按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那么重的话，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所以是虚空。这也是所罗门他的一个智慧，就是说所罗门他最后他的智慧这个传道书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虚空，全都一切都是虚空，实际上也是有他的道理。传道说之所以放在圣经的智慧书里面，就是说他所罗门也确实看到了这个人生的本质就是虚空，就是说如果人离开了神，只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今世的这个荣耀这些东西的话，那就是结论就是虚空。所以所罗门最后也意识到这个。所以然后以色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耶罗波安被这个以色列人推举做王，就属于这个民主啊上台了。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人顺从大卫家。耶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召集犹大全家便雅悯支派18万人。耶罗波安跑回去以后，他就不干了，他说我要，这时候以色列人还是一盘散沙，是吧？都还是虽然他们支派人很多，但是 基本上还是乌合之众嘛。然后他罗伯安这边他招聚的都是职业军人，都是18万的大军哈，要去打，要去攻，要去把这个国夺回来。这时候神的话临到神人施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所以大家就大军已经到了边境，然后大家就散了。所以从这看出来，就是说神的话，虽然这个罗伯安他愚昧，但是他还知道一点，就是说知道一点好，他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话，他还是不敢。所以最后这个内战没有爆发，也因着这一点，最后实际上罗伯安到开始的3年，神给了3年，就是说平安的时间，让他治理这个国家。如果他不听神的话，打过去的话，结果可能会更加糟糕。所以这是叶罗波安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在这一点上，他还是做的对。他最后就算了，他没有这个战争没有爆发。然后叶罗波安怎么样？他当了王。叶罗波安在以法莲三地建筑事件，在其中从事件出去又建筑这个毕鲁以勒，这两个地方哈，毕鲁以勒，然后就是说。北方以色列人国从耶罗波安开始，9个王朝都是人推举，全都是人推举出来的，不是神选，而且都是好多都是这种暗杀呀，这种各种宫廷政变不断，所以北方的君王全都是背离神讨好人拜偶像，这是北方的这些神，就是然后因为在靠着人就是这样。就是这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朝代的更替哈，最后就是这个结果，大家都是就是说王侯将相另有种乎是吧，我都可以，你凭什么你当王我也可以是吧，个人凭能力，然后有这个有老百姓支持他我们就干，所以北方的王基本上都是这样哈。然后这个事件呢，但耶罗波安他从人的来讲他还是很有能力，他去建筑这个事件是以色列南北和东西大道的交汇处，然后这个毕鲁伊勒呢是位于约旦河东，是雅各与神摔跤的地方，就创世纪看到他是可以控制约旦河东，所以他把这两个地方建筑起来以后控制起来，所以是他的显出这两个他的一开始的这个做事情就是有他的精明想干的地方哈。但耶罗波安他心里做了王以后，他心里就在想什么，他在想恐怕这个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做献祭的话，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王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波安。所以他心里还在想，哎，人当了王位以后，他就觉得这个怕失去是吧，这个宝贝，然后估计那时候天知跟他讲的话他也都忘了。实际上这个神还是很恩待这个耶罗波安，他把以色列10个支派交给他去管理。但是这个耶罗波安是什么情况，耶罗波安是他还是就是说以自己的利益，就是完全是自我利益为主是吧，所以这是他怕这些以色列人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慢慢的他就转回，当时就有很多，当时当以色列分裂的时候就有很多这些利未人从这个列王从这个历代志上面去谈到，很多这些利未人就从这个北方跑到南方去了，因为他们拜偶像不拜这个不拜神，然后他们就失去了他的这个存在的价值，他就这些利未人就跑，很多这些敬畏神的也都从这个北方往南方跑过去，然后所以这个耶罗波安他就觉得这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统治，所以 所以他就干了件很愚蠢的事情，他就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他就造两个金牛犊来代替神，他说：“这就是你们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当时古代京东的时候，很多这种神的神明，他们的坐骑都是坐在牛上的，所以他们认为建造一个神的坐骑就代表这个神，就表示神坐在上。所以他觉得这个叶罗波拉可能觉得自己比所罗门还属灵一点，因为所罗门是建这个偶像，为偶像建丘坛，而他为神建造金牛犊，对不对？他是这样，他完全是出于自我。所以这是叫百姓，但是呢，他把这牛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伯特利就是在这个边境，你看这个犹大和这个以色列这个边境上，所以百姓要想去这个耶路撒冷的路上，你就会到伯特利就不要再走，就在那里敬拜就完了。然后但那边呢，你那边的人住得很远，是吧？你也不要跑那么远，你就在但，正好也给你。所以他完全就是说顺从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就图个方便啊，这里建一个坛，那里建个坛，大家就在这里，就不要跑那么远。所以但是他私心来讲，他是怕这些人，怕他的王位，是吧？然后他，而且脑洞大开，搞了，就是说，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将那不属于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而且就是说，搞宗教改革，是吧？我们这个不需要这个立位人，我们谁都可以。然后耶罗波安还自己定了节期，自己上坛献祭，不要祭司了，自己跑上亲自献祭。然后这个献祭日子也是自己定，就是8月15号，就是当时他们大概选个那个大家就觉得农闲的时候，没什么事的时候，大家就都方便就可以敬拜了。所以完全就是按照这个他自己的意思来做啊。然后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在坛边烧香。这时候国度的分裂呢是出于神啊，但拜偶像却不是出于神。所以国度的分裂是神的这个管教，但拜偶像却是撒旦的破坏。所以神一定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他会要警戒，派这个人一个犹大来的先知来到这个耶罗波安来的地方，是吧？封来到伯特利，然后耶罗波安正在坛旁正在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说：“谈那，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耶西亚，他必将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你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就是他把这个以后的这个预言，耶西亚这个王的名字都讲出来了，所以非常明确的一个预言，就是说。你这个坛会被毁掉，而且你这些必将坛毁掉，把你的祭司的骨头烧在上面。后面也发生了，到了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这些都发生了。300年以后的事情。后来当日神人设个异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散。这是耶和华说的异兆。然后耶罗波安听见有人竟然来挑战他。是作为国王的话，他当然是第一件事情抓住他，手就伸出去了，是吧？然后当他手刚伸出去的时候，手就枯干不能弯回，就是神给他一个预兆，就是说他手就僵在那里回不来了，就是说可能是像中风那种状态一样，就是这个神经出了问题，就手不能弯曲。这时候他就觉得很尴尬，这个时候就是说他的以后生活就不能自理，就是这个情况，是吧？所以他脑筋还是转得蛮快，就是说他一看情况不好，好汉不吃眼前亏，马上就说：“你求耶和华你的神，他说你的神，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他跟这个神人就是祷，要神人帮他祷告。他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他求这个人，然后这个神人就祈祷耶和华，王的神就恢复了原样。所以神在这里给他显了个神迹，就是说已经很明显的告诉他，就是说这个神人是有权柄。 所以他说的预言也是会实现，就是告诉他已经有这种超自然的现象出现，但是这个耶罗波安没有反悔的意思，他只是讲解决眼前的问题，你先把我这个手治好。然后他还干了一件事情，对吧，对神人说你回去跟我吃饭，是吧，想要贿赂这个神人，就是说让百姓觉得哎，神的心意还是会回转，还是对我不错的，然后还是认可我这个事情。所以神人就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会同你进去，也不会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地原从你去的原路回，你是神人从别路回去。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神人他不会去跟他吃饭，而且这是耶和华的嘱咐。这个神知道这个耶罗波安会背离到底，但是神呢仍允许神人的祷告，给耶罗波安一个神就是悔改的机会。但耶罗波安觉得他还是可以跟这个神人搞好关系，然后也许就可以贿赂神，是吧，他没有悔改。实际上这时候最真正就是说，他如果这时候马上就悔改的话，应该结局肯定不是这样，不是像后面。但是他没有，他觉得他想来想去，我估计他不可行，对吧，我要把这坛毁了，这些回去最后我会被罗班就是杀了，我的王位就没了。他想的还是那个，所以他只是想解决眼前的问题，不想悔改。所以他神人就这个地方神人也不会听他的，是吧，如果神人这时候跟他回去，那就违背了神的意思，而且就是说认可了他的事情，他没有悔改，所以神人不可能回去。然后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说有一个先知，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的事情就告诉他，就有这么一件事情。这有一个老先知，然后就是说他儿子当时也去了那个地方，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儿子也去了这个伯特利的这个坛哈，也这些发生的事情跟这个老先知讲，这个老先知是个什么人也无从考证，就是说就是可以猜测，就是说当时在北方是有些先知的。当想到先知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这个耶利米啊，什么以赛亚这些很了不起的成功的先知，但实际上我想还有很多这些别的先知，就是被最后就是没有成功的先知也有很多。所以而且当时以色列，你看最后以色列犹大最后变成那样的话，变成那样，当我们看的是王的问题，是吧，是百姓的问题，也有很多假先知，但也有很多的先知他是没有真正遵从神的意思。所以这个老先知神没有用他是有原因，我们想也是有原因，就是说他在最后神从犹大派了个先知到伯特利去，但伯特利就住了个老先知，神没有用他，而且他的儿子也是去参与了这个耶罗伯安的这个事情哈，所以这就看出来。然后这个老先知就说，我要去追这个神人，我要去见他。然后他见到这个神人这个背离，他就去了，然后他追上神人，神人正在这个树下，这个估计走了很远的路，又累又渴哈，坐在这休息的时候，他就过去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因为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来。然后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家，叫他吃饭喝水。其实这都是老先知宽哄他。所以这一段其实嘛，一开始看了有点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老先知他干这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吧。所以也有很多猜测，就是说虽然这个事情只是就是圣经上只是描写的发生，没有写出这个老先知心理活动，但有很多猜测，就是有可能是说，也可能是老先知想要把这个 把这个先神人带回去，然后呢讨好这个耶罗波安的王，觉得哎，你看你做不到，我就把他带回来，他就宽宏他。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出于这个属灵的骄傲，他作为伯特利本地的先知呢，却让一个犹大的先知来宣告神的旨意，所以他要挑战这个神人，故意让他违背神的命令。或者是也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他很钦佩这个神人，他觉得他行了这个神迹，他觉得很佩服，想要就是说跟他一些交流啊，或者 whatever， 他就不懂的原因，他就做了一件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欺哄他，就是骗他说，哎，是天使叫跟你做，叫你去吃饭。然后这个神人同老先知就回去了，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命，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然后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他就讲出这种话说，所以也确实这个最后这个宴席估计也是不欢而散。他这个他是不是这个老先知突然都神的话临到他就不自觉地讲出来了是吧。然后这个神人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实际上神人他就轻信了这个老先知，他觉得他也是个先知，估计你看上去也像是个先知，然后呢就听信了他的话，觉得他不会骗，他没有，他其实上只要做一件事情，他去求问神一定会得到结果，而且神前面已经给他很清楚的命令，他也被这个也是又累又渴，可能估计哎呀就相信他就回去，就只是这么一件事情，然后神的审判就领到他。所以这个老先知吃完喝完，老先知把为带回来的先知背离，先知是走，当时先知是走的，走回去的，这时候老先知可能心里觉得愧疚，觉得哎呀这下害了这个神人是吧，就为他背离，让他快点回去吧。当时他这个命令神这个预言来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只是说你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然后他就去了，在路上一个狮子遇见他，就将他咬死，马上就应验，尸身倒在路上，驴站在身边，狮子站在尸身的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尸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尸身旁，就来到老先知所住，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先知了，是吧。所以这是很重的惩罚，就是说确实这个神人这些先知啊，当时这个神的话，如果这个先知不遵照神的话，那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而且如果神不进行这个，不把这件事情彰显出来的话，就会让北国的百姓误认为就是说是这前面的这些话都不作数，是吧，是还是认可了这个耶罗波安的这些行为。所以神让这个神迹发生，看到这个狮子，看到这个几件事情，就是说一件狮子咬了这个人但并没有吃他，然后这个驴也没有去把这个驴子给抓伤，狮子也没离开，驴也没跑，所以他就让那些周围见过的人都非常感到非常惊奇，就是说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是吧。所以这是个这个三个这个不同寻常的来显示神的审判。而且这个以色列这些路人呢，目睹犹大先知的事情呢，就受到冲击以后，于是就把这个事情讲出去了，让这些伯特利人，让这些北国的这些人也知道这个违背神的命令是多可怕。因为如果神的仆人违背神的命令，以伯特利人吃一桶饭就如此残酷的这个惩罚的话，那么离弃神这个行拜偶像的罪的话，就面临更可怕的惩罚。所以这个是神要传达的一个信息给他们。所以这个老先知知道以后，他就去把这个神人的尸体给收回来，然后哀哭，他也觉得这个 很悲伤，然后只是因一出原因都是因为他的原因是吧，然后他就把他这个神人安葬，然后老先知说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老先知也就是说他也就是悔改反转，就是说应验他，然后他就叫他就叫他以后跟他儿子说是吧，也要把他葬在一起。所以到后头我们到这个后面伊利王记下的时候，当约西亚去把那些假的祭司的坟墓这个挖出来烧在坛上时，也看到他们的坟墓，他们的碑还在，当时就没有动他们的坟墓哈。然后这有三个明知故犯的人，然后一个神人是不够警醒，就是因为听信人的话而招致这个恶果哈。然后老先知是有属灵的骄傲，觉得他要挑战这个神人。然后耶罗波安是以个人的私利，所以虽然他们都知道神的旨意，他们三个也都知道，但却不能专心的顺服神。神允许这一切事发生的好，让我们知道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的败坏，明知故犯是人肉体的本相，因此人既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得救，也没有可能靠着自己维持得救的地位。那今天许多信徒呢，靠圣灵得救，却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侍奉神、顺服神。所以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加拉太所说的。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然后到了这个十四章的时候，耶罗波安始终没有悔改是吧，然后这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亚比亚的意思就是说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父，然后罗波安的儿子呢也叫亚比亚，也是这意思，是表明他们儿子出生的时候，耶罗波安和罗波安呢表面上还都是敬拜神的是吧。这时候他的儿子生病了，耶罗波安就跟他的妻子说，你来改装一下，使人不知道你是罗伯安的妻，往示剑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告诉我说你必做这名的王。他这时想起来了，亚西亚当时应许他会做这个王，这时他儿子生病了，他想起了，他说叫他太太改装，装成就是不要装成是个普通的人，然后去问这个先知亚西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带了十个饼，几个薄饼，就是带了一些很平常的礼物。一般来讲，他们可能去那时候去问先知求问的时候，可能要带一些礼物。因为他是王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他就假装成一个普通平民，然后他目的就是什么呢？他可能有些目的，就是说他也怕他这个事情传出以后，知道他去求问这个神人，去问这个先知的话，其他人估计也会效仿他，可能以后就是说对他统治也不利，到最后这些人就听了先知的话就回转，就跑到那个南国去了。所以他也不想让人家老百姓知道，也可能是他觉得他这个儿子估计是太子亚西亚这个生病的事情，他也不想就是说也想隐瞒这个消息，不想弄得大家知道，反正各种原因，他是叫他太太是改装去。然后耶和华就小谕亚西亚说，罗伯安的妻子要你来问，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别装作别的妇人。然后他妻子刚进门，这个亚西亚听见他脚步声就说，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人的妇人呢？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必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由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做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 所以神一开始是非常这个，还是非常恩待这个耶罗波安，他当时的应许的话真的是都是跟和大卫和这个跟这个跟他的跟大卫的这个应许的话都是一样的哈，所以但是他还是让神感到非常的愤怒，就是说，而且耶罗波安以为他还是在，他觉得他还挺属灵的，结果他但他做的那些事情完全是就是说违背了神的这个律法，所以比你在意以前的更甚，所以这是神的审判进来的。所以因为他发明了新的宗教，让百姓拜敬拜神偶像的时候还自以欺欺人的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神，这是神所不能允许，所以因此我必将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审判是很恐怖的，就是说神的审判到来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中国话就死无葬身之地，等到他的后裔哈。所以你起身回家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必死，以色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死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所以耶罗波安的儿子照理说他还是神还认为他向神显出了善行，但那结果是死，但这种死就是说比他后耶罗波安家里其他的人还要好，所以这是他能进入家族的坟，只有他能够进入坟墓，能够生能够得，也算是死后能够有所安有归宿吧，是吧？所以神的审判并不是按我们人觉得人死了就一定是不好，在这个地方他死比不死还好，从这个角度来看。然后耶和华必立另一个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们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动摇，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所以在分散在大河那边，就是说他们会被亚述人给掳去，就是这个大河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的另外一边，北边的军队来了，是吧？像水中的芦苇呢，是预言这个北国就会动荡不安，暗杀政变层出不穷，内忧万患外患呢永无止境。所以这就是，然后他还说，因为他不但是这个地方还讲到什么，讲到因耶和华所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是以色列人现在罪，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给仇敌，而且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的愤怒，不但是他们拜金牛犊，他们还做木偶，就是说他们已经发展到不但是拜金牛犊，还要去拜其他的那些假神。所以耶罗波安从此的耶罗波安这个名字呢，就成了邪恶的代名词，以后如果北国哪个王犯了罪，就是行了耶罗波安所行的，这些都是，这是一个 pattern。 所以耶罗波安从此就成了一个邪恶的代名词。你看耶罗波安从他到这个被神祝福能够获得以色列的那个国，然后给他十个支派让他带领，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真的是很可悲啊！他因为他只是就是因着自己的私利而没有听从神，这就落得这么个下场。然后耶罗波安做王22年，与他的列祖同岁，然后拿达继上做王，然后他最后他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得了，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埋葬为大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说的。所以这是耶罗波安的结局，是个很可悲的一个结局。然后下面就是说，就是讲到这个，我回过来讲到了犹大的国王，是吧？南国的罗波安， 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去犹大做犹大的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支派中所拣选立他的名，所选择立他的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叫拉玛，是亚门人。所以在列王记中，犹大的诸王都记录了母亲的名字，就是说，所以使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母亲对神所拣选的这些大卫子孙的影响。后面他都提到王的时候会提到他的母亲，所以就可见这个家里这个母亲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教育的影响是相当的大。所以但是在北方的王呢，因为都不是大卫的子孙，就没有提母亲的名字，所以是这么一个，他是这么一个形式来记录。然后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还是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的树下筑坛，立柱下和木偶。他国中有男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恶的事情，可恶的事情。然后罗伯安第五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神就不祝福他们，然后就内忧外患，然后埃及王最后打上来夺了耶和华殿王宫里的宝物，他的那些金的盾牌都被夺走，是吧？然后罗伯安就用一些铜的盾牌来代替金盾牌，放在那个护卫长看守。所以你看，所罗门在前面积累，为这个财富，人跟我们人一样，就是积累财富，积累财富，但是到最后，就像诗篇说的，世人行动实属持续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所以看到这个，因为这个犹大人继续犯罪，这个你看他讲的这些话，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筑坛，这个摩西在这个申命记里面就讲了，要将所赶出的民侍奉神，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就是说，当时神让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让他们就是说要把这些偶像，把当时迦南人为什么或落的那个下场，被神赶出那个应许之地，就是他们在这个高岗上各青翠的树下筑坛，结果500年以后，以色列人进了这个迦南，神的应许之地，做他们又干了跟迦南一样的事情。所以真的是经过了500年，百姓经过了士师时代的教训，撒母耳和大卫时代的复兴，所罗门时代的荣耀，竟然又回到起点，真的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所以可见人的这个罪性真的是不容易，即使神给他这么恩典，这么这个先知，不同的这个先知警告，各种话带给他们，最后他们还是没办法，就是说守住神的律法。所以这个人是靠自己的肉体的守住神的律法是很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百姓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的教训，重蹈历史的覆辙，是吧？然后这里又讲了这个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的列王记上。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然后呢，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然后他的母亲叫拉玛，是亚门人，又提到一点。所以这里面提到两遍，就表明他这个母亲对他的影响，对这个罗伯安他的信仰的影响是非常大，就是说提了两遍，这个地方刻意的强调这件事情。所以呢，可见就是说，人是不能靠这个靠人的敬虔和努力来成就神的这个国哈。大卫之约不可能依靠人的宗教礼仪和规条来成就。所以这个效仿这个赶出了迦南人的以色列人又效仿迦南人，因此呢，这个唯一能成就大卫之约的不是人，而是神自己，叫他会亲口应许，亲手成就。然后第15章就是讲到这个黎巴的儿子， 罗伯安王。时间好像有点晚，我们就把这个十五章放到下次来讲。我看还有一些，那我们今天先到这，我们就把下面的十五章后面的几个王留到下节课来讲。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怀着一个这个很复杂的心情来学习今天的课程，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如此的不汲取历史的教训，一再的行你眼中看为恶的事。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从中真的是得到警醒，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这些有罪的罪身的肉体，我们是没法行啊、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若不是你的儿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活在怎样的光景。主啊，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的这个救赎的大恩，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学习，也保守我们下个礼拜也的时间，一个星期的时间，真的是来更多的思考，来知道神你对我们的旨意，也保守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行在你的光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